看到你们有不同的一些恩典，神的恩典在你们的当中。那今年呢，看到有一个新的事情啊，也特别高兴啊。然后也看到一些新的家庭、新的面孔，然后也知道那个啊，教会现在有这个 MER 这个婚姻啊家庭的建造。我觉得这都是今年看到的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婴孩的出生。那么我就看每一年来看，好像回家看一看啊，都知道很多新的神的祝福在你们当中啊。我也希望每一年呢啊，你们来看到我也可以听到一些新的故事，因为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一直不停的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讲到试炼中的盼望，实在是啊我自己的属灵的成长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也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认识耶稣以后啊，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时间到了他就给我们不同的试炼啊，在这个试炼当中，神有极大的心意要做很深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很困难的试炼当中，我们能够有盼望，而且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会很喜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试炼中你们要有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我把一到四节都放在这边，然后我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译本，因为我觉得读完以后呢可能会彼此这个读了以后有一点更深的了解。所以我们先念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边我们比较难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忍耐也当成功啊，所以我们下一个翻译呢可能就会帮助我们多一点。我们看下面的翻译本，这是新译本的一种翻译啊，我们从第一节念，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所以刚才和合本的成功现在比较清楚了啊，这个现在呢这边的翻译是你们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所以它这个成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成功，而是要把这个过程要从头到尾的走完，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走完了以后呢，这个试炼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那个完全的一个功效。然后这个功效完全了以后呢，神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这是今天很宝贵的经文。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人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极大的缺乏，极大的需要，极大的痛苦啊，极大的迷惘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宝座前面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人物，然后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请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有很多的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说到耶稣这边来啊，祷告求耶稣医治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人家说我来替你祷告，让耶稣赐你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刚刚来的时候， 都抱着一个心，那个心呢就是说神会祝福我啊，我有病了我的病就得好，我没有工作了神赐我一个工作，我有什么痛苦困难神可以帮我解决，那个神也的确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呢那个不是我们真正啊信耶稣的，到最后你会发觉神有更深更美更重要的他要教我们走的一条路，以至于他会带我们进入试炼，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神会把一些困难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神也会把一些我们没法子解决的问题也许放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啊，甚至有一些病啊，我们就是拖着这样子的软弱的病，好像祷告呢并没有让我们的病得医治，至少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的得医治，然后啊，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到了试炼。我就想到在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啊，她有两个孩子，那么他们很爱主，夫妻很爱主，这个弟兄也是我们的执事，但是这个姐妹就得了乳癌，在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姐妹她就得了乳癌，那他们家里有一个孩子小儿子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姐妹也是背着极大的担心，在这个小儿子的成长的身上非常的担心，那么她自己又得了乳癌，就急更是不放心，将来这个小儿子谁照顾怎么办，但是她的乳癌就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她所有治疗所有的化疗，当她头发掉光了又再长出来还是要化疗，以至于她现在就是医生已经跟她说你就是不停的化疗，希望呢可以维持住，已经要治疗是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姐妹现在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化疗化疗又化疗的每一天的生活过日子，她也才40多岁，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家庭，这么一个爱主的家庭，这么一个需要妈妈的家庭，为什么妈妈会得乳癌，但是我心里头看到这个弟兄的家庭，我明白这是神就是让他们在试炼当中，神有他另外更深的意义，所以我们往下看，试炼有一个无奈性，无奈性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落在的意思呢表示说我们不能避免，我们也不是我们的选择，它就发生了，一种无奈它就发生了，而且这边讲到百般的试炼，各种不同的试炼，我就稍微的列一下，这还不完全，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部分的可能性，比如说失去工作，最近越来越多我碰到的很多家庭很多家庭没有工作，不是两个月的事，不是半年的事，有的弟兄没有工作2年了还找不到工作有很好的学历也有很高的才干，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也不是他不努力的去找，但是就是找不到工作在这样子的试炼当中，全家的生活怎么办，就是那个压力，失去了健康，像我刚才的那个姐妹她就是在没有健康的当中，全家要生活在妈妈没有健康的当中，婚姻的破裂，最近也知道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那我相信我们当中要开始有这个 MER， 因为也是看到现在的婚姻破裂的比比皆是，到处好像都有婚姻上的困难，而婚姻带给我们的痛苦真是很深沉的，没有办法形容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收音机的一个访问，一个姐妹， 那么这个姐妹呢，她很特别，她是经过这个希特勒的那个集中营出来的一个犹太人姐妹，所以她是进过集中营的，她是受过人间所谓最可怕很痛苦的那种经历，她看到许多的人被杀，但是她活下来了。在她的分享当中，她讲了一句让我很震撼的一句话，她说她后来到了美国结婚生孩子，她说她的婚姻带给她的痛苦，这个不幸福的婚姻带给她的痛苦超过了集中营的痛苦。我很震撼。所以我们当中经历破裂婚姻的人，事实上我们的痛苦没有人能够想象有多深多痛，但是这一个姐妹啊，她可以告诉我们说，对她来说比在集中营里面还要痛苦还要难过。所以我们落在这样子的配偶这样子的婚姻当中，极大的失恋，极大的失恋，子女出问题啊，子女出问题。我们以为我们好好的抚养我们的孩子啊，敬虔的父母来教养他们，我们以为这个孩子就应该会啊一帆风顺，出人头地，品学兼优。但是我知道啊 ，Billy Graham 葛培里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啊，我们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位领袖，大家应该听过他的名字 ，Billy Graham， 他是啊，向成百万人传福音，带百万人信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的妻子啊，是中国宣教士，到中国宣教士的孩子，一个极为敬虔的家庭，但是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浪子啊，在这样子的家庭也会出浪子，那这个浪子呢就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啊，当这个父母亲在孩子身边这样子啊，年轻的时候这样子的反叛，到大学不好好念书被学校开除哦，对这个父母来说，他是在总统身边为总统啊就职典礼祝福祷告的这位牧师，有这样子的孩子在家里面，是何等的一种试炼，要极大的羞，好像觉得很羞耻，好像觉得这样子的失败啊，这样子的对自己的信。自己的那个神的一个不知道怎么办，在神的面前，你有一大堆的圣经的教导，我活出神的榜样，但是这个孩子呢就给你反叛。我们啊，子女出问题，好像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子女就是不受我们的管教，父母不爱我们。我碰到很多流着眼泪，很多这些孩子一直长到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还在等着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和爱，还在为着满足父母的期望，在那边渴望父母的肯定和爱，一生的遗憾，一生的失望，一生的痛苦。有的时候父母都过去了，还在那边挣扎，还在那边说我还也许继续的努力吧，心里面还是听到父母亲的要求责备，还是在那边说你不够好，很伤心的。在试炼当中，我在公司工作了到退休，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上司不公平啊， 在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当中，我是天天要上班，天天要见到这个上司，天天要活在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当中，天天那个肚子里面的一把火，这是极大的试炼。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反应很快哈，了解那种委屈，了解那种啊愤怒啊，了解那种无奈啊，就是有这种不公平的上司同事的排挤，是不是啊？总是觉得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被人家踩着上去的啊，我的东西，我的啊成就就是被人家啊拿过去了，成为他的啊他的荣耀啊，成为他的成果哦，那种排挤啊，那种挣扎啊，我们都是过来人，这个都是我们的试炼。那神好像就常常把这些试炼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当中深深的觉得有那种无奈，深深的觉得无助，深深的觉得说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东西里面呢，我就是出不来，透不了气，痛苦挣扎。在试炼中我们自然的反应抗拒，跟你最近啊，有一位弟兄他就是受不了了，他就到老板那边去跟老板据理力争，过了没多久就被炒鱿鱼了，更痛苦更气啊，抗拒。有的时候呢就咬着牙，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第一个方法就是咬着牙希望能够度过，而希望能够想办法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啊想很多的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度过。如果努力都度不过的话就灰心了啊，灰心了啊，绝望了，觉得自己啊真的是没救了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就在这里面了啊，然后我就认命吧，哎呀我这个命真苦啊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苦呢啊，我怎么一辈子都是在这样子的奋斗里面都斗不出来呢啊，怎么爬不上去呢啊，然后就开始怀疑一定是神不爱我，他爱他爱他爱他就忘了我，把我漏了啊，没爱我啊，神不爱我，或者哎呀不晓得是不是这是一种惩罚啊，一定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啊，一定是我什么地方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就是来惩罚我的啊，大概就是来报应我的啊，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的以后的惩罚今天就发生了，就在我的身上啊，这是啊，然后就开始发怨言，对不对啊，就跟人家抱怨老板啊，抱怨配偶，抱怨父母，抱怨儿女啊，抱怨我的同事啊，到处的啊，抱怨这个社会的经济，抱怨奥巴马啊，我们就是能抱怨的啊，是气得不得了，很多的发怨言，然后就觉得全世界只有我最可怜，你们都不了解我有多痛苦。我相信，当那个姐妹说啊，这个比集中营更痛苦，你真的是觉得说没有人了解啊，那种深度那种痛没有人了解，你们大家劝我的时候讲的简单，哪里那么简单，你要我再努力，要我再 shape up， 你试试看，不可能的，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可怜呐、啊！我就是个可怜人，我就是个可怜人。逃避 ，quit job, get another one， 啊，辞职吧，反正本人不干了，离婚吧，这个婚姻没救了，啊，有的时候把这个孩子送回国吧，甚至有人带着孩子，最近吴师母说带着孩子到吴师母这边，或者是什么，我的孩子交给你好不好？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再领一个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呢又不知道拿这个儿子怎么办，给你吧，送你了，真的是逃避，算了，我不要人，我不要这个孩子了，送到 boarding school， 最近有一个说我就把这孩子送到 boarding school， 我见不他也不要看我，我也不要看他，我就花点钱吧，送到 boarding school， 我就回国了。 就让他在 boarding school 算了，我给他就是大笔大笔的钱啊，交给他就行了。走捷径，想办法，是不是？这是我们人自然的反应。在这个里面，我们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好像在旷野里面的漂流，走40年，走来走去，到处都是旷野，到处都是沙漠，到处都是干干的，那种饥渴，那种不满足，啊、哦，那种挣扎，好像越走，40年怎么还是旷野？怎么还是这样？怎么还是这样？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在哪里？神应许的平安和喜乐在哪里？为什么不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的喜乐，神说你要以为大喜乐，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不明白的。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试炼当中，我们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可以来看看神的心意。在这边有几节经文，今天你们说只有2节3节，很少呢，不少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啊，我们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子，在约翰福音，不是，对不起啊，应该是罗马书，我写错了，罗马书8章29节，对不起，我写错了，罗马书8章29节，8章28节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哈。8章28节，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万事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风和日丽，风调雨顺，这叫万事。那我们呢，就在其中得这个益处。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神不告诉我们说，万事呢也包括试炼，也包括不如意的事情，也包括那个不公平的上司，也包括那个搞不懂的那个丈夫或者妻子啊，没法子跟他生活和平相处的那个配偶，都包括在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为什么呢？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模样，要我们变成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子，在神的家中他是长子啊，他是我们的榜样。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希望我们能够塑造有神耶稣基督的模样形象出来，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心意。在圣灵的果子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和平啊，那个平安，在希伯来书12章11节，希伯来书12章11节，我们的弟兄，谢谢你，你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配合。这边讲到说凡是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英文讲说 It produces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trained by it. Training is hard. 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个运动员在做被训练的时候，那个训练是辛苦的。但是训练完了以后，要成就什么样的果子呢？那就是 righteousness and peace。平安的果子也结出那个义果，义果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象。再下来，雅各书1章3节，我们刚才看的啊，那个讲到忍耐，对不对？啊，你们要忍耐， 当你带着盼望，你忍耐忍耐忍耐的时候，最后你就结出忍耐的果子。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你会结出忍耐的果子。在彼得前书我们也看一下，有两处哈，都是讲到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在这边讲到说，我们来念一下啊，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找到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边讲到试验，好像是一种火的试验。火的试验和金子的关系是怎么关系呢？当我们要炼金子的时候，我们就用火，在火把金子化掉的时候，有一个过程，那就是所有的不洁净的杂质都浮在表面上，都浮现出来。所以这个炼的过程当中，会把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不洁净的东西给表现出来。平常藏在那边一块金子，你看不出来里面什么东西在里头，你看不出来。没有这些困难的时候，看不出我们里面，大家你好我好，看不出那个试炼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没有纯净呢，还是有掺杂。神要我们做一个纯净的一个基督徒，有耶稣基督那种圣洁的样子，所以他就给我们火一般的试炼。当我们被化掉了，突然我们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都浮现出来。当我们这样被炼过，当我们这些杂质都被除掉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真正里面的信心。试炼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当你是纯净的，你从开始信耶稣你就是纯净的，动机纯净，心思纯净，在火一般的试炼里面，你就像那个纯净的金子，看不到一点杂质，就显出你更纯净，证明你真的是纯净。第二个就是当你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有杂质的东西就全部出现暴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痛，我们在那个绝望当中，我们就开始愿意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的撇下，一个一个的除去。所以有一天保罗就说，过去我看为宝贵的那些不纯净的东西，现在我看成是粪土。哎呀，原来是粪土，不纯净。那现在呢，就得到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就有那个耶稣的形象就出来了。所以那个粪土就被除掉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就被塑造得更完美，更在我们的里面成型。我们，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都要走的道路。我们放眼看过去，我们的教会是神给我们试炼的地方。什么试炼呢？就放一个你过不去的人在你的旁边，在一个很难相处的啊一个人在你的队里面啊，或者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也不离开，你也不离开，他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你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呢就 No, I cannot see things eye to eye。很多东西看法不一样啊，出发点不一样，然后呢，很多做法就不一样了。然后那是你对我对呢？哎呀，这个就是试炼了。很多的时候，我听到，因为我到处走很多的教会啊，我听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姐妹很会写歌，很会写歌，写很美的中国歌。她是一个美国出生的 ABC。那他的父母亲把这个孩子教养，他现在是写中文歌，而且是唱的我们的教会很爱唱他写的歌。他做了师母，嫁了一个牧师， 但是他的教会不准唱他写的歌。这就叫试炼。那你在那个教会 做师母，你神给你很多的恩赐，写很多的歌，但是你自己的教会不让唱，那你怎么样顺服？你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继续的服侍弟兄姊妹？对那些反对不准唱你的歌的人，你怎么样去爱他服侍他？这就是信，这就是我们信心就被显出来，你里面的顺服在哪里啊？你里面的温柔在哪里？你里面有多少是为了我，多少是没有我？唱也好不唱也好，这神是为神，这个歌是为神写的，那么神要让怎么用这个东西都行，那不一定一定要在我的教会里面唱。他的心就放松了，当他把自己放下的话，他就能够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他就没关系，没关系。我看到说很多的神很重用的仆人，在外面可以到处被邀请啊，在外面被当作是一个宝贝，但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啊，他就是一个没有人注意，没有人重视啊，没有被神好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来兴起来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你刚好这就是你的教会，那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愿不愿意就做一个隐藏的啊，就做一个普通的来聚会的，然后在聚会当中仍然能够把自己的心打开，一起来敬拜神赞美神。这也就是一个试验，你能够把自己放下吗？你能够把自己的恩赐完全交给神吗？你能够让神来使用，而不是自己去出头我要做吗？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你要是过不去，你坐在那边一肚子气，觉得大材小用啊，这个无用武之地，明明就需要我，就不让我讲啊！你看你自己搞的这个样子，我要是出来的话，两下就把你解决了，为什么不叫我出来呢？为什么不让我来负这个责任呢？坐在那里心不平。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神学到神所要我们的态度？第一个，忍耐，在这个当中顺服，忍耐也当成功。我们再来看一下子啊，英文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要这一句下面都是很困难。这个试炼啊，这个痛苦啊，我们全部都同意啊，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呢，我们也很喜欢要，但是这过程，这个就是秘诀了。过程忍耐 ，perseverance must finish its work。Let steadfastness have its full effect。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原文作有完全的功效。我现在啊，把几个我自己想到的一些态度，我把它列出来，然后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谦卑、柔软、信靠神、仰赖他、受教、顺服、面对、不要逃避、等候。哇，这是我想到的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一个能够忍耐坚持到底的一个态度，那个功效不在我们的手里。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要给大家提醒的，忍耐到底，但是有完全的功效，这个功效是神，功效是神的恩典。什么叫做有功效呢？就是不是我的，不是我制造出来的，不是我努力出来的，不是我营造的，不是我的方法一二三四五我可以吹牛的，我可以邀功的，我可以得荣耀的，不是。 我在这样子的试炼当中，我是无奈的，我是无助的，我是软弱的啊，我是在那个等待的阶段，我是在熬炼的阶段，我就是愿意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我真正的愿意看到说我所有值得骄傲的那一生的十八般的武艺都没有用，谦卑了。试炼给我们带来谦卑，有的时候这个试炼没法子结束，为什么呢？我们还不谦卑，我们还在那边说，我还不死心，我还要拼死的挣扎，我还要跟你拼到底，还有那个心哈，那个试炼都还在走。神呢很有耐心，慢慢来，不急，还没学会。谦卑柔软，我不再坚持了，好吧，柔软可以，我愿意，你知道吗，我愿意在这个教会继续服侍下去，虽然他们不唱我的歌，我愿意坐在那个人的课上，虽然我可以教得比他好，我就坐在那儿做学生，我还写笔记，我也不批评他讲了什么东西，漏了哪个东西，我也不讲。柔软谦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掌权，我信靠他，我依靠他，在这个当中我安静地等神要教我什么功课，我永远有一颗受教的心，我愿意被神修剪，我愿意被神改变，顺服面对，不逃走，不换教会啊，我也不离婚，我也不把孩子送到 boarding school， 就在这样子的挣扎当中面对，不逃避，虽然没有解决，但是面对癌症，好好的思想，我怕死亡吗？我为什么怕死亡呢？我什么东西放不下呢？是不是该放了？是不是该交了？就在这样子的挣扎当中，我们的一个问问题啊，我们自己开始想很多事情，我们开始明白很多事情，面对，面对，还要面对，等候，等候，因为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很多我们东西没看到，很多还没有想到，神在等候我们，我们也需要等候我们自己，我们要等候。我还没到这一章，我想举几个例子。我后来明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不是每件事情都有解答，不是每件事情都会被解决，也不是每个疾病都会被医治，那个不是神至终的目标，因为神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他要在我们里面建造那个不会朽坏的东西，那个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能够面对所有的困难，跟所有世人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面对的勇气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平安喜乐和自由跟他们就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有喜乐，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有平安，同样的癌症为什么我们不害怕，那个是神要的，那个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因为在世上就有苦难，世人要的不是没有苦难，世人要的是看到说你怎么办，你在同样的困难当中你是怎么过过来的，那就是我们的盐，我们的光就要开始发生作用，所以神让我们，允许我们在试炼当中，允许我们经过困难，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喜乐，因为神要我们发挥作用，神要我们学习那个不会朽坏的，建造那个不会被任何东西拿走的那个确据， 那种生命，那种韧度，那种坚韧，那种平安，那种温柔，那种谦卑，那种圣洁。神要我们成为一批这世上所不配有的人。圣经上我觉得最高的，在世上的，圣经上的希伯来书讲到，这一批人是这世界上所不配有的。最近我接到，在上个礼拜我接到一封信，从国内寄出来，我看到这封信我也流泪了。我感觉这封信后面的生命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这封信写给我的是一个刚刚过30岁生日的一个女孩子，她为了爱主的缘故，她到了边远的地方，在那边学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是在中国，她去学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住在那边2年，就是活在这些少数民族人的当中。在过30岁生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不会结婚了。如果你见到这个姐妹，你会很爱她。为什么？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长得不像汉人，有那个外国人的那种轮廓，但是她是一个汉人，她就是特别的漂亮，就长得身材很小巧啊，整个人就是看着就是这么样的美丽，但是她有一颗纯净爱主的心。她住在那边，她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她心里面思思仰慕的一个弟兄，他说很欣赏的一个弟兄宣布说啊，他开始有一个交往，跟一个女孩子交往。所以这个姐妹给我打电话，流着眼泪啊，知道这个弟兄啊没有注意到他，他这么多年的这么含蓄的啊，这样子的跟这个弟兄在一起，但是这个弟兄却开始跟另外一个姐妹开始了交往，带着这样子的一种失望，也看到他在那个少数民族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也计划，他有写信给我说，我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当初到中国来的时候就知道说，在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大批大批的人信主，他们很多当初到中国的宣教士就埋骨在中国。他说我意识到在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在我有生之年，我意识到我不会看到大批大批的人信主，但是我愿意效法以前到中国的宣教士一样，就埋骨在这个地方，才30岁。他给我的信，他向神献上，他说我把我心爱的我没有见过面的女儿献给神，他梦想当中他要生一个跟他一样漂亮的女孩子，但他知道他不会结婚了，他把他没有见面的女儿，他梦想中要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他把他献给神，他把他的婚姻献给神，他把他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神，他就是这样子的献上他自己。我收到他的信，我看到他再一次的安静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的新郎，我要做圣洁的幸福，把我自己嫁给你。哎呀，我真的看到这个姐妹，她15岁的时候她的母亲自杀了，所以他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经过了一个很痛苦的一段，因为在他母亲还没有自杀以前，他母亲很多的情绪上生活上的一些混乱，所以他从来在这个妈妈的身上没有得到过母爱。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抱着我，他哭着说，张老师， 我相信我的妈妈一定有爱过我的，虽然我不记得，但是她一定爱过我的。我抱着她说，孩子，你的妈妈有爱你。她说，我小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心一定着急过。我说，对，你的妈妈一定抱着你去看医生，心里非常的着急。她说，我妈妈小的时候陪我玩的时候，一定喜高兴过。我一定看到她跟我玩的时候一定高兴过，虽然我不记得了。我说，是，我说你这么可爱一个孩子，你的妈妈一定非常的爱你，看到你那么可爱的笑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他就抱着我，他不记得，但他在找那个妈妈的爱。后来他就写了一封尊荣妈妈的信，向他表达他对妈妈的渴望和爱，也谢谢妈妈爱他。他也说，妈妈，你到走了我都没有跟你讲过爱的话，我没有谢谢过你抚养我，我也没有机会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姐妹，他爱他的妈妈。他回到他的老家，他的爸爸是一个不讲话的一个男人，也是一个乡下人。他天天守着爸爸，希望爸爸爱他，跟他讲话。他也跟我讲，张老师，为什么我爸老不讲话？我爱他，我希望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回来了，我住在他家里了，为什么他不跟我讲话？他后来也告诉我说，张老师，我还是爱我爸爸吧，我可以接受爸爸爱爸爸，他不跟我讲话也没关系。就是这么一个柔软，一个美丽，一个光彩的姐妹，她爱耶稣。她说，这个地，这个土地有很多的凶暴，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痛苦。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张老师，我感受到那种肮脏污秽。但是他说，张老师，我就跪在这边，我就为这地哭求，我不走，我就把自己埋给这地。我说，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光到黑暗的地方来，就为这个地就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世人所不配有的一个生命。在他这样子的试炼的当中，在他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期待和失望的当中，他继续的忍耐，继续的跟随，继续的坚持，他的里面那个纯净的金子显出了光彩的那种荣耀。但是你们知道吗？他就是默默的在中国偏远的一个角落，没有人知道他。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他。神的心意是希望让我们在试炼的当中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在我们的失去的当中，我们讲出献身的话，我们仍然跟随，仍然信靠，然后接受领受那个神无比的爱。我自己有结婚38年了，我常常最近在想，我的婚姻大概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刚刚结婚啊，那个我用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啊，第7章，就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讲到说啊，你自己啊眼中有你看到那个弟兄眼中的梁木啊，然后呢，你不知道你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哈、啊，你却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那边，我就念一下，这是我的婚姻的写照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就把我的婚姻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结婚，彼此开始真正的认识，对不对？你结婚以前呢，都糊里糊涂的，就看了什么都好，然后呢非常的可爱，然后结婚以后呢，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阶段，那就开始看到那个，诶，这怎么搞的，这个诶， 这个个性也不一样啦，哦，这个生活也不一样啦，价值观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先看到那个刺了哈。这是叫第一个阶段。但是那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看见他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的阶段。那就自己就很好，都是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容我什么呀？去掉你眼中的刺，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阶段。我说这个阶段我走了蛮长的哈，就是要容我呢，去掉呢你眼中的刺那个阶段。哎，那个阶段可有可忙了，读书，对不对？然后学这个，上这个 MER。这个 MER 我去是有目的的，是要去掉他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对不对？然后去学这个沟通，要跟他坐下来两个人谈清楚，然后要用哭的啊，要用吵架的啊，要用这个软的硬的啊，这个这个明的暗的。你们都在笑哈，你们大概有的有一些这样子的经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然后呢，这个用这种各种的角度切入的啊，有的时候用圣经打人，然后有的时候拿什么心理学来逗他明白他这个那个，看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个阶段呢很长。我也讲过，用自己的方法拼命的努力，然后也借用所有一切的资源，就是要除掉呢他眼中的刺，除掉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我们婚姻当中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是他嘛，他 shape up 了，我们婚姻就没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解决婚姻的问题呢，就是目的就是要除掉他眼中的刺。然后就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讲的灰心。灰心怎么呢？没用啊，没用。那么也想过逃避，就想到那个 D word 啊，想到说糟糕，这真是太痛苦了。因为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这比这个集中营啊还痛苦，那何必呢？我现在在这儿自由的国家，对不对？本人有路走嘛，不是非得关在集中营里面嘛，我自己可以开门就出去了嘛。我又没有，我又不怕生活，我也有工作，我的工作赚钱挺多的啊，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D word，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一种在神面前就是一直的挣扎，一直的学习。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常常跪在神的面前，看到那个火一般的试炼那个杂质出来了，很多时候我就把自己的一种期待献给神，把自己的一些失望献给神。不再放在我先生的身上，就献给神了。神啊，我期待的这个东西我得不到，我把献给你，你拿走吧，这给你了，我不要了，这个期待就没了。然后我对他的失望我也献给神，也被神拿走了，什么东西就献给神，献给神。那个杂质就慢慢的，我的骄傲啊，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坚持啊，我自己的一个主义，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我的怎么样怎么样，都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献给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被生命历练的过程。但是这个历练的过程过了很久很久，神没有拿走，因为这个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就进到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就是说神啊，我接受，我接受生命当中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答案的。那么也许呢，我就是要与我弟兄眼中的刺共存，现在呢就当作当我身上一根刺吧。保罗不是也有根刺吗？那我就当他做我身上的一根刺，我就与刺共活，然后我也不低了，我就留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把我的眼目从我弟兄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我把那个答案从他的改变变成放到神给我的力量，神是我的满足，神是我的喜乐。当我谦卑顺服下来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他突然让我看到了我眼中的良木。哦，有一天我跪在那边，我学习就是从我自己这种 不愉快的情绪里面，我就自己不在我先生的面前吵架，我就自己跪下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开始去处理我这个不愉快的情绪，因为我们要面对嘛。在我跟神处理这个不愉快的情绪的过程当中，神带我回去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我就发觉，我回忆到我跟爸爸跟我妈妈有一次关了门在里面吵架，我里面的情绪告诉我说都是爸爸的错，妈妈是我所最爱的啊，我最爱的就是妈妈，都是妈妈委屈。你看妈妈不是告诉我吗？爸爸就是不体恤我们，爸爸就只把钱抓得很紧，我们该用的东西他不给我买啊，爸爸不爱我，爸爸怎么这个，爸爸怎么那个，所以我就听到我妈妈在这个夫妻争吵的当中，妈妈的埋怨我是照单全收，然后我就在我的里面就对爸爸有很多的那个认为，爸爸就是不爱我们的，爸爸是不通情理的，爸爸就是把钱抓得很紧的，爸爸就是不管我们死活的，他就是把他的钱抓得很紧啊！我在心里面对父亲有很多的埋怨和误会，我在神的面前等候神，说神啊，你请你光照我，让我对我爸爸重新有一个认识，我爸爸是这样子的爸爸吗？我等候的时候，神突然让我看见，孩子，你知道的，你爸爸爱你们，你爸爸爱这个家的，你爸爸是在替这个家打算的，那个是你妈的计划，你妈不是跟你爸挺好的吗？怎么你过不去呢？我突然明白了，我才6岁，我懂什么呀？我根本就完全是爸爸妈妈在那边吵架的时候，妈妈的气话我就照单全收，然后就用妈妈的讲的东西来看爸爸，看了一辈子，然后我也开始意识到那个良目是什么呢？我戴着这个眼镜一直在看我的老公。哎呀，我的天哪，原来我是戴着一个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婚姻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是用这个眼镜在评的。难怪我们老是看他不顺眼啊，因为他不爱我嘛。你看他又不爱我了，你看他又不体恤我了，你看他不管我们这个家的死活，神突然让我看到不是这样的呀，你爸也不是这样，你老公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我的里面，结婚这么多年，我老是有这个委屈，这个是我眼中的良木。良木，什么叫良木呢？大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到边，看不到从这儿开始到这儿结束，刺还看得见，良木你是看不见的呀。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永远都看不到我这个良木。哎呀，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说神啊，我真的是错了，我对爸爸真的是误会了这么多年，求你赦免我。当我对爸爸有这样子的误会的时候，我对爸爸的态度求你赦免我。主啊，我对我老公多年我老公背的委屈，求你赦免我。我突然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原来是我，原来是我，从头到尾就是我呀，为什么我老说是他的刺呢？哎呀，这是神的恩典，我看到了，我跟神认罪悔改，我和我老公关系马上就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就不一样了。我开始欣赏我的老公，开始谢谢他，开始珍惜他。哦，这他应该说 D words 啊，为什么是我想到的呢？他从来不讲，因为他是一个好弟兄。我看到他对神的信心，我看到他对神的委身，他就是跟随的神。我也看到说他对我的一种委身，对婚姻的委身，我也看到自己很不配。哎呀，因为他在我面前，他怎么解释我也说你还不承认，是我看错了，我说你不承认。哎呀，真是委屈他了。我看到了良木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失恋后的信徒，我学习知足了。哦，原来我老公挺好的呀，我里面有自由了，没有再苦读啊，没有再这种委屈啊，我成熟了，我懂得接纳 老公跟我不一样，性情不一样，他是内向，我是外向，他不讲话，我爱讲话，都很好。我开始欣赏，开始成熟了。我看到神在这过程当中没有离开我，神还是使用我，我都不懂这样子的人，神怎么使用啊？神使用我，肯定我。神说：“孩子，我知道你爱我的心。你跪在那边流的眼泪，向我献上的东西，都是你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现在你纯净了，我被神的喜乐和满足充满着我。我也开始柔和的去懂得接纳别人，我也愿意退一步，知道说，也许我还有别的良木呀。也许我误会了，也许我会错意了。”我现在明白，有可能的呀，很有可能，大有可能，可能就是呀。我不敢再那么肯定了，我不敢再那么坚持了，我不敢再说你还不承认，就是这样，你还辩嘴，我不敢讲这话了。感谢神，但是现在呢，我已经练出来说，神是我的满足，神是我的依靠，神是我的喜乐。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也不是一个眼睛一直靠老公来满足我，一个眼中要求老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要求早就献给神了，神啊，你还是拿去吧。但是现在开始在这个关系里面开始享受，开始觉得平静下来，我们和好了，从里面和好了。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原来我不必与这个刺共存一辈子，忍耐要让他走完，忍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还有没有做完的功课，孩子，你再等一等吧，你还有东西没看到，那个是最重要的，你还没学会呀。感谢神，他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38年的婚姻，我以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在婚姻当中有喜乐，有满足。我以为这个婚姻是一个漫长的集中营的生活。主，谢谢你，原来这是你所赐给我的一个教室，原来你有极美好的功课，你也知道那个后面你要塑造出一个，哦，主啊，你所满意的一个孩子。主，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忍耐等候，谦卑柔软顺服信靠。主啊，让我们大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肯定的知道你爱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只是我们不明白那个益处是什么，我们觉得好像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但是主，你知道你爱我们，你要把最大的益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在教养儿女的过程，我们在工作当中，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和爱的里面，愿意被你塑造，愿意被你试炼，愿意成为那一块没有杂质的金子。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原是你招我们做你儿女的一个目的，从头开始，这就是你的美意。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等一下子我会跟你们继续的分享，因为我的老公和我呢，神就带我们进到了我们婚姻的第4个阶段。等一下那个短宣啊，我会跟你们分享。